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遮盖我们，你除去我们的里面一切的污秽和不义，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受接心切的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及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蒙你的悦纳。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分享的32章，我们看到人的一个情况。那么西底家在他在位第1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带着军队已经在他们的城门口开始筑垒，开始要围攻，但是他仍然不警醒，把神的仆人给抓起来。但是耶利米呢，并没有因此而惧怕，即使在监牢里面仍然来传讲神的话语，神也透过他给他们一个暗示和预言他们将来的结局以及他们将来的盼望。我们看到神真是慈爱的神，神不丢弃他的百姓，不愿意丢弃他的百姓。那33章呢，神继续来他的应许。第一节说，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这是指的是就是耶利米被囚禁以后，神连续2次跟他说话，这是第二次。第二次怎么说呢？是第二节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我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亲自神就一直强调说他是耶和华，成就的是他自己，造作的要建立的是他自己，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前面一再分享耶和华是他的名这句话有太多太多的内容，因为这就表示他是有能力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所有神的属性都在这个里面啊，这是耶和华这个名字。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是神对耶利米说的话，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因为耶利米是他的仆人，耶利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仆人，他求告神应允。那么前面为什么他代求那些百姓神不应允呢？因为那些百姓的罪恶太深，神说你不要求告，但这个时候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还有说应允你什么呢？你将你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神会指示他。这就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是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根本没法明白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没有那个智慧。正因为神启示，神告诉他，那么又大又难的事耶利米也会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之所以能够读得明白还明白神的心意，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根本看不懂，我们就是看一本故事书一样。所以说不管文化程度有多高，他如果不信神，没有圣灵的引导，他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恩典，能够听懂他的话。我们说人跟人交流，如果你说了以后对方听不懂你的话，那没法做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里边提到了个造作，说造作我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这个造作呢，在原文里面是建造、塑造、雕刻。那么神是雕刻，神在起初造亚当的时候，造那个夏娃的时候，都是非常用他的那种心去做一件作品一样。那包括夏娃是从那个亚当身上躯干肋骨造的时候，那原文里面也是雕刻，我们是他雕刻出来的，神是用心去做的，所以是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第四节，弄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现在弄到有整个犹大的 光景，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湮灭不顾这城。这说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犹大的一个下场，最后就是死尸要充满每一家每一户，包括王室和宫殿都被死尸充满，这个就是说将来要死伤遍地，也是神的惩罚，神在怒气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一切恶神湮灭不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祷告神已经不听了，神定义要惩罚，神惩罚的目的，神破碎他们其实是为了这次让他们得到医治。所以第六节紧接着就说，看了，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以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前面神给足了机会，就是死到临头不悔改，神不得不将他们破碎。但是神破碎以后，神应许他们一定让他们将来得到医治，使这个城痊愈以后得到安舒，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给他们。这是神说，神啊真是公义的，但是公义的背后是他的怜悯。第七节，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让他们归回以后建立他们又像起初的一样，和起初一样。下面在第十一节又提到了一次，说神特别看重他们，这个要让他们带回到起初的一个状态，和起初一样。其实从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和起初一样与神的关系非常的紧密，重新建立起来；第二个是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么生活状态恢复到起初一样，其实最根本的是和神的关系得以修复。我们说我们人现在出现的所有状况都是和神的关系出现的问题，起初亚当和夏娃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以后，所以带来一系列的灾难，一直到今天人所有的问题，包括病包括灾，都是因为和神的关系出现问题导致的。所以说与神的关系如果是没有问题，其实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如果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一切都是问题，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平时注意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和神之间关系出现问题，我们和家人关系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和朋友和邻居和同事一定会有问题。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非常好非常密切，我们所做的我们一定是出于神的，那个时候我们会给别人带来祝福。第八节，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除尽赦免，那么对于神的子民而言，这个惩罚不是神的终极目标，神的终极目标是要让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所以神的施恩才是他的手段。一次提到除尽，一次提到赦免，这个只有神能做到。那么赦免除尽的前提是他们在破碎以后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到神愿意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破碎的这种状态，这种生命，神再次会建立起来。第九节，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乐的至诚，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神最后把这就是他的选民修复一致以后，那么在万国人面前要神要被荣耀，他的名要被高举，而且万国万邦听见看到这些事情以后都惧怕。为什么惧怕呢？ 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大而可畏，原来是以色列的神是这样一位神，是拯救他们的神，让他们这么破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修复。就像一个瓦器破碎以后，那么那些陶匠最后修复的完好如初，我们再修复总有疤痕，但是神修复以后这些疤痕一点都没有了，这是神，所以他们看到以后就害怕。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弄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有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一节就是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节经文在以斯拉记的三章出现过，当时什么背景呢？就是以斯拉带领这些百姓回归以后开始重建圣殿，把这个圣殿的根基打下去以后，他们就开始来赞美神。这是百姓得到医治得到恢复以后自然产生的一种状态。我们也是，我们在特别艰难的环境当中，神把我们救拔出来以后，我们真是感谢不尽赞美不尽，我们一定是开口就赞美，开口就祷告。那么正是这种状态，这是由衷的感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不像他们以前嘴从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虽然在圣殿里面也是赞美，也是歌唱，也是敬拜，也是祷告，但是那个时候是远离神的，这个时候是真真切切的由衷的一种感谢，从心里面发出的一种感恩。第十一节一开始说必再，下面还有两次提到必再，就是第十二节必再有牧人的住处，第十三节快要结束的时候必再有羊群从属地的人手下经过，三次必再。这三次必再就是刚才第七节提到的何其处一样，十一节下面马上又提到的何其处一样，这是神要让他们回到那个起初的状态，神要必再连续三次神要做的。那么这就是起初的状态，起初的状态应该是赞美神，由衷的感谢神，去感恩。下面说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不仅感谢神在神的殿里面献祭，因为殿重新被恢复起来，重建圣殿以后，他们又可以在神的殿里面去献感谢的祭。这是恢复到起初的其中一个状态。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的住处，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神的殿重新恢复，那么同时也恢复了因为以前被掳而中断的献祭。他们被掳以后到了巴比伦，他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献祭行为了，但是现在神把这个仪式再次恢复，同时说必再有牧人的住处。这个住处在原文里面是牧场，牧人的牧场，牧放群羊，那需要在草地里面，那是指的这个。那在牧场什么呢？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使羊群躺卧在牧场。那牧场是肥美的地方，所以这个羊是安然居住，非常的喜乐，没有任何的搅扰，没有任何的忧愁。这是神的也是一个应许。第二个状态，原来是荒废的，没有人没有牲畜，但是现在不仅有人而且有牲畜，这些羊可以随意的在他的牧场里面去躺卧。十三节，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那么说了这么多，其实指的犹大的所有的地方，指犹大全地。在犹大全地必再有羊群从属地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羊群不仅躺卧在牧人所给他们领的牧场里面安然的去躺卧，而且 在属典的人属下经过。那么谁去属典呢？那就是牧羊，这个放牧的牧者。我们现在就在大牧者的手下经过，那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我们在他手下经过的时候，那么 是他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状态。说三次必在，那么这是神要恢复和起初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一个光景。第十四节，神继续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神说他是耶和华，是他的名，他说的话句句都在带着能力，他的一话一出口事就成了，所以他说的话必然会成就。所以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一定会成就。这个日子讲到，我们知道下面这马上就告诉我们这个日子什么日子。第十五节，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一提到大卫公义的苗裔，那么就是指的弥赛亚，就是指以色列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日子讲到，那么这个日子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远的预，对他们当时来说非常远的预言。不仅要恢复他们就是眼前的这个生活状态，让他们在殿里面可以献祭神，并且让他们将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的弥赛亚将来会来了以后把神的国度带下来。那么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么就是弥赛亚，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一定在地上实行他的公平和公义。现在在地上，自从亚当犯罪得罪神远离神以后，那么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神把这个世界断气的这段时间给了撒旦，所以这个地上是根本就没有公平和公义。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神把他的公平和公义再次带到这个地上，而且是永远的，要在地上施行。第十六节，在那日，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公义。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好多好多的名字，我们仔细阅读留意的话，那么耶和华我们的公义，我们的义，这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其中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表达了耶稣基督的他的另一个属性，那就是他是公义的神。耶路撒冷必安然去居住，这个耶路撒冷是其实不仅代表犹大，不仅代表以色列，而是代表所有的属神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这个全地被彻底的更新，完完全全被更新，包括他的神的每一个子民，包括我们自己啊，主再来的时候是审判，也是更新。审判是彻底的破碎，破碎以后马上进行更新，这是神。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就大卫的宝座是坚固的，不容动摇的，大卫的后裔不会中断有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这个也是指的是将来的耶稣基督要坐在这个宝座上，是永永远远的，不会再中断。而且祭司立位人在神的面前也不断的献祭。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其实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祭司，都是立位人，在属灵上。所以神家是不缺人的，不要担心是受了逼迫以后神家就缺工人，看到有的这个仆人工人就倒下了软弱了，其实神不缺，他一定会兴起工人来侍奉他，他一定会预留的七千人给自己。 也就是以色列家的宝座始终掌握在神的手里面。这也是神再次重申大卫之约，神和大卫大师立约，就是神的宝座要建立在大卫的这个后裔大众，这是大卫的约的核心。那么这儿再次重申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神在前面也用这样的办法去告诉这些子民，告诉耶利米，告诉这些百姓，你们除非把这个事情做到了，我可能有可能能废弃，意思你也做不到，也不可能说解雇自己的约。就如果你能废弃我把白日黑夜立起来这样一个情况，没有人能够改变，白天到了就是到了，黑夜到了就是黑夜到了，我们只能做的是黑夜里面把这个灯打开能够看见，我们不能把黑夜挪去，但是这是神定下来的，这是这个日夜的轮转是神定下来的，是人没有能力去改变的，所以神也不可能改变他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就是刚才提到的，他的宝座上永远有神的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指的是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那就是耶稣基督永远永远要坐在宝座上，这是不能废弃的，一定要成就的。说这一天还没有到，我们在真是在地上，在从这一个忍耐的心在等候，在盼望。那从现在的光景来看，就真的很快了，我们很可能在活着的时候会看到耶稣基督再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说也不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将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去侍奉他，都要在他的面前来献祭，来赞美他，献感恩的祭，献赞美的祭，所以这是不可能废弃的，神又再次来建立他自己所立的约。第二十二节是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天上的万象，那么这个万象就是天上的星宿星辰，天上有多少星星谁知道，现在科学家都想搞清楚，永远搞不清楚，是不能数算的。不能数算不是说神不能数算，神都知道，是我们人不能数算的。海边的尘沙有多少，往青岛海边，我们去海边，可能没有人去想过去数数海沙有多少，那很傻的一个行为，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你的科技再发达，人再有再聪明，你数不过来，是人做不到。神再次透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他自己的约，说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这神，你看上面重申一次，这再次重申神的约永不废弃。我们人常常去废弃自己所立的约，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就说嘛，我们纵然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从不背乎他自己。我们总是说，经常是失信，来不加信用，但是神从来不会失去信用，他从来不会背乎自己的约，这是神。正因为我们常常的失信，常常不守约，所以我们常常的软弱跌倒，被神一次又一次的修理，一次又一次的医治。下面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没有揣摩这个百姓的话吗？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在成国。 神对耶利米说，你没有垂默百姓的话吗？垂默就是留意，去注意他们的话，你听听他们的话。这两次提到百姓，上面这个百姓指的是神的这一部，就是犹大国的一部分国民，一部分人，说什么呢？或者是全体的百姓，说什么？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这个二族指的是二国，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所以这个两个族，这两个国，也是以色列整个民族，这些百姓是神拣选的，但是他现在弃绝了。神说这是他们藐视我的百姓。下面这个百姓是神指的神要带到应许之地的树林上，那么上面这个百姓只是肉体的，这俩百姓是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耶利米，你没有留意的去听一听这些属肉体的百姓他们说的什么话呀？他们竟然说那神拣选这两个自己的百姓已经弃绝了，意思就是神不守信用，神不守约。上面提到神一再坚定他自己的约，现在这些百姓认为神不守约。人就是这样，自己不守信，往往把这个帽子扣在别人身上。我们常常这样做，我不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跟人说过的话不算数，最后有了问题自己不承担，说这是对方的问题，常常这样干。这人正是这个肉体啊，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罪。他是这样藐视我的百姓，难道我神说难道我不会把百姓医治吗？不会再成为国吗？那1948年复国了吗？那将来这个神的国度会降临吗？所以他藐视神的百姓，实际上本质上是藐视神，他们其实是藐视神，认为神不守约，认为神说话不算数，所以造成这一切的局面不是我们这些百姓造成的，而是神你弃绝了。这个帽子扣的可不小啊！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怪罪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是出现问题以后，我们首先眼睛盯别人，是别人如何如何，是神如何如何，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待我，为什么让我有这样的光景，我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不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这是我们自己，真是我们自己做罪性。这些百姓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一模一样，就是正是日光之下并无形式，却是这个德性，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第25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重铸，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神这次说，除非白日黑夜的约不能重铸，除非这个废了，除非神这个天地的定力废了，那么这个有个节令吧，该到了开春的时候，那么这个万物就可以生长，到了冬天的时候，万物就可以这个休息安息，这都是神定下的，除非把这些废了，神才可能废掉他的这个约。神这次第三次重生在这里面，这提到说，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这俩后裔是不一样的。雅各的后裔是一个复数，是众数，是众多的，那么指的是树林上的我们，包括我们。大卫的后裔这是一个单数，指的只有一个人，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所以除非是这样，神才能废弃绝掉，而且也弃绝耶稣基督，那么也就是这个拯救就此就断中断，但是这不可能。而且说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会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又提到两个后裔，搁前面大卫的后裔，那么指的耶稣基督，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儿更清楚了。一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他的后裔指的是属灵的以色列。现在好多以色列人以为啊，肉体上是隔离了，然后加入他们的国籍了，就是以色列人，这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肉体上是。但是真正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属灵的，说肉体的隔离不算数，那么那个灵里面那个真正的隔离才算数，真正的信，那才是真正的隔离。所以说这儿指的是很清楚，包括我们在内，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在属灵上，我们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了，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在这儿的约，神必使他们被掳这些人归回。这个被掳可能在当时来说，指的是他们将来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情况。那其实从属灵上，我们都是被掳的，我们被魔鬼撒旦掳了走。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就被魔鬼撒旦捆绑，我们的生命就被他掳了走。那么现在神要透过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把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从魔鬼撒旦手里面拯救出来，从死亡当中救拔出来。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怜悯，只有成就他自己所定的旨意，他的国一定会降临。那么从33章我们看到神再一次把这样的盼望赐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将来即使被掳以后，在那70年的光景当中，虽然是为奴，就像当初在埃及为奴一样，但是他们心里边是有盼望的，这一天会来到，不仅70年以后会回归，恢复他们起初那种生活的状态，而且将来神他们的弥赛亚要把神的国度带下来，在整个地上要实行真正的公平和公义。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存着忍耐的心，虽然在地上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常常的陷在环境里边，有时候真的又是被陷到罪里边，但是我们心里面只要有神，我们只要信靠他，神就会把我们带出来，从那个低谷当中带到高处。我们真的要，神说你的病痊愈了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就我们被神拯救了，我们已经痊愈了，神把我们的罪前面的罪全赦免了，我们就不要再犯罪了。但是我们是属肉体的，有血气，一不小心就会跌倒，神有怜悯，神不会我们因为我们短暂的跌倒而抛弃我们，因为神有这样的约，他立起来他永远会守这个约。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神始终会把我们插到他的手里面啊！这是我们真的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位神，我们在他面前要常常献这样感恩的祭，感谢神带领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